刚才我听这个英文堂的正道，他只讲了25分钟，所以我也想今天要30分钟把这个道讲完。感谢主啊，看我做不做得到。那么今天的主题是火炼的试验。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唱过一遍了哈。我想我们再读一遍吧，大家一起读一遍《彼得前书》第4章7到13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思想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背景啊，彼得前书我们如果看第5章的话，知道是在巴比伦写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彼得的希腊文应该是很差的，他没念过书嘛，怎么可能讲希腊文？所以他只能在犹太人中间工作。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流浪在巴比伦还是非常众多的，所以他在巴比伦写的这封信以后大概不出3年他就遇难，他就被罗马帝国杀害了。那么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传言，他是被道钉十字架啊。那么在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尼禄把这个罗马火灾的这个责任都推给当时的基督徒，所以就把彼得跟保罗都杀害了。所以在保罗彼得遇难的前几年写的这封信，他想跟当时的教会受到非常大的迫害嘛，不只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迫害，也受到犹太人宗教团体的迫害，所以他们受到的迫害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对不对？因为很快这些教会的领袖也都遇难了。所以这里面说到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英文里面是 strange， 很奇怪的事。我们自家也遭遇到非常奇怪的事，对不对？过去这一段时间是很稀奇的，因为10多年以前王雪红给我们很多捐献的时候，他是台湾的首富啊，你们知道吗？他跟陈文琴那时候的身价是50到60亿美金，那是什么样一个数目哈？所以他那么多年给教会一些捐款。那么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哈，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些细节，只是说这个法庭陪审团判了7项，那么上个礼拜二又开庭，检察官认为还需要再重新审另外的2项，还有这个李慧玲的9项啊，要重新审，所以呢就变成明年7月才能审，那么最后整个的结束要到明年底11月份吧。所以我想我们其他每个人都一样哈，我在湾区住了50多年，我想我们丁教授比我更久啊，我是非常久的，所以我朋友很多，各种圈子的朋友碰到我都说你们出了什么事了，你们出了很奇怪的事嘛，对不对？首富教会宣判判罪，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嘛。那在我想在华人的教会在美国这七八十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嘛，所以我们是遭遇的非常非常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网络啊，在电视台，在世界日报、星岛日报都看到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些 有一些从前的会友，包括我想现在我们中间的有些会友，也对被告有一定的同情哈，我们也都可以理解，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的感情的因素。我们遭遇到非常的事情，是一个火炼的试验。那么我们要思想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今天要给大家温习一下这个圣经怎么教我们这个审判的事情怎么说的啊。我们看下一个章，这一节大家很熟悉，前面那个啊，这一节很重要啊，因为审判是从神家里开始的，审判从家里开始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后长老给我教这启示录，我教启示录教了很多次了。那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主流教会对末日的审判和大家分享一下，下面一个幻灯片呢，就告诉你，审判呢是有三次的审判，至少有三次的审判，这是一般这个主流教会能接受的对末日审判的教导。首先是我们相信基督徒教会是被提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是在大灾难之前啊，这是我们讲，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教派的解释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教导。那么教会被提，所以我们是先受审判，所以神家里的审神基督台前的审判，审判是从神家里开始，所以所有的信徒们要在主台前先受审判，这个事情是随时会发生的啊，应该我们相信在大灾难之前发生的。那么第二次审判是什么时候审判呢？主再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4:31说，主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在地上还活着的人要受审判，是山羊绵羊的审判。这段故事不是很容易解啊。你说给小子水喝，给他东西吃，就可以得永生，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很多解经家，包括我个人能领会的，山羊绵羊的审判是指人在大灾难过后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那活着的人应该是除了犹太人以外，不包括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都已经在当时都在大灾难中间都死了，都被敌基督杀害了。所以还活着的人是怎么受审判呢？是根据他们是不是在大灾难中间有善待神的选民，是这样一个审判。不过这个细节我们就有不同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就不讲这个细节了。可是你可以想象，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总要受个审判嘛，对不对？是那个审判，山羊绵羊的审判。然后最后这个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是启示录20，说海要交出死了的人。那么那些在基督台前被基督拒绝的人也应该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因为他没有资格赴羔羊的婚宴嘛，那他怎么办？他也没有灭亡啊，所以他还可以再审判一次。所以朱耀宗弟兄还问我说，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有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我说这就是最高法院了，对不对？这最高法院了。香港人讲得好，香港人叫终审法院，最后一了百了，最后就这样全部都结束了，没得说的了。白色大法说过后世界就过去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新天新地就来了嘛，对不对？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终极的审判，那么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所以我常常想说，哎呀，那孔夫子是不是进地狱了呢？孔夫子是怎么回事呢？我老乡孔夫子啊，那么孔夫子是个圣人，中国相信他是一个道德生活是标准很高的人，他也在白色大宝座审判。耶稣那个圣经说得好，是按照个人在自活着的时候的行为受审判的，因为这些人没有机会听福音嘛，那他们最后是怎么结局呢？这个启示录这里面详细的解释，新天新地里面到底还有些什么人，是不是有老百姓还住在那里，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了。我想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大家再有点交通啊。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讲到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案子的事情呢，是在明年还有一年的时间要花在这上面啊。所以大家如果因为我花的时间比较多，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些细节的话，我们会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细节啊。所以我们就有一年的时间，又在这个司法的上面要花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我们看下面一个讲到说，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判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审判那些信的人，对吧？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彼得后书是怎么说的呢？彼得后书也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这个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他也说同样的事情，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或善或恶受审啊。所以这也是说啊，彼得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在基督台前受审，这个审判是在神要基督要审判其他的人之前，自己家里的人要先过庭啊，过这个庭。那耶稣自己也说了，耶稣自己怎么说的？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我们大家都熟悉，马太福音25章讲了耶稣讲了两段故事，一段故事是十个童女，说天国就像那个十个童女，那么睡着了被叫醒，所有的基督徒都复活了，当然有些人已经被主接到天上去，那就在基督面前，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是死了都复活了，复活了到基督台前，要到基督台前，有五个聪明的，有五个笨的，对吧？五个聪明的是灯里有油的，那么就这个灯点着了，就知道怎么去赴羔羊的婚宴。那五个笨的没有油，那么想去买油，油买到后去婚宴的时候门已经关了。耶稣说，这些人就要在外面咬牙切齿。所以这些人没有资格，这五个笨的童女没有资格去赴羔羊的宴席。可是他并没有灭亡我们相信信主的人不会灭，真心得救的人不会灭亡，只是说他没有圣灵的同在，一生不受基督所认可，所以没有资格去赴羔羊的婚宴，不是得胜者，对吧？得胜者赴羔羊的婚宴了。那后面耶稣又说，天国好像那些仆人，有5000两的赚了5000两，2000两的赚了2000两，那1000两的人就把那1000两埋在土里了。耶稣来的时候说，那5000两的人赚了5000两，说你很好啊，又忠又善的仆人，2000两赚2000两也很好。那1000两银子说，哎呀，你这个老板很凶，所以我把那1000两埋在土里了，等到你来的时候不是还得有1000两吗？耶稣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人。这是讲的，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神给我们一些恩赐，我们生活在世界里，埋在土里，就生在活在世界里面，从来没有做任何事情，见主面的时候你这又懒又恶的人，你要外面咬牙切齿。就是说这个在一生没有任何的工作，做主的工作，没有做任何工作啊，从来没有带过人得救，也没做任何这主在基督在主算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去到耶稣讲的天国。什么叫做这讲的是什么天国？当我们这个叫这个灾前背题的这个末世的讲法，就是说得胜的人要与基督一同回来，来到世界上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得胜的人是与基督一同回来的，千年国的时候跟基督在一起，这是我们对末世的看法。那么那些没有得胜的人就跟那些不信的人一起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最后还是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应该还是不会灭亡的啊，这是我们所许可的。所以这讲到这个自己家里的人的审判，其实不管是彼得保罗跟耶稣自己都有很清楚的教导。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火炼的试验是讲什么呢？火炼的试验啊，这个火炼的试验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是说到什么呢？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在当时的教会，信耶稣是要杀头的，对不对？在罗马大火的时候，基督徒都被绑在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当火把这样烧了。就历史记载，尼禄皇帝把基督徒放在这个钉在十字架上，不止钉在十字架上，还烧火当火把这样烧的。所以火炼的试验，那是非常残酷的试验，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所能想象的比较是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保罗是怎么说的呢？保罗说这个火炼的试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赏赐；人的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在基督徒的见证上面，我们也在教会中做一定的侍奉。可是很多的侍奉就是草木和谐，一把火烧了就没有了。能留下来经过火炼的试验，能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是金银宝石啊，金银宝石。容许我这个灵异解经了，什么叫金银宝石？金银宝石，金子是代表什么？金子是代表神的本性，对不对？神在末世，在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金子，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是金子的城啊。金子是神的本性。那什么是银子呢？银子在新约圣经里面在讲，这个人就是三十两银子，三十块银子。这个银子是救赎啊，人的银子应该代表的是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是银子。宝石应该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父子圣灵的工作，金银宝石的工作。这金银宝石的工作是可以长期存下来的。什么？这为什么宝石是象征着圣灵呢？因为宝石是高度的压力压出来的，对不对？不是这个。当然现在的人很聪明了，也会去炼宝石啊，炼宝石也要好几千度的温度去炼出来的。所以宝石所代表的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是经得起考验的，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这里保罗所教导的就是说，我们经过火炼的试验以后，才知道说到底我们在教会中侍奉，我们做了这么多几十年的基督徒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我们自己应该扪心自问，在神面前要反省啊，看看我们做的事情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啊。那马太福音耶稣又说的更重了，耶稣说不是那口口声声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循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这个耶稣说的很重了。那就是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做神的工作如果做到这种程度，那就完全失败了，对吧？所以我们做神的工作是有神的旨意在那里做的，不是说每天口口声声说我们爱主，我们这样这样，我们每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好像是很厉害，很那个，很外表面上看起来光面堂皇，可是实际上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在做，都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靠着自己的本事在那里做，那就一把火就烧掉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火炼的试验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自己要去思想，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要思想，看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在自己家庭的生活、职场上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个见证，是一个在主看来是有价值的。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 这个永恒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我们下面看到这个，我们永远居所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三种材料，有金子，有宝石，或者有时候叫称作碧玉，有珍珠啊。咱们思想一下，这个在永恒，我们永恒的家乡，天路上面永恒的家乡，永恒的家乡有这三种东西，这三种东西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里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城墙有十二层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啊。那么后面最后又说这个珍珠啊，城墙是碧玉造的啊，那么十二个城门，城门是有十二个珍珠，每一颗珍珠都每一个门上有一颗珍珠啊，城内的街道是晶晶的，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就三种东西，金子、宝石跟珍珠啊。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金子是神的本性，所以这个城是金子的，大家非常容易理解。宝石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宝石是十二层地基，讲了十二层地基是宝石，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是吧？所以这圣灵的工作是教会的根基嘛，是吧？这也很清楚。这个珍珠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清楚，而且没有银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得救了，没有不需要有银子，既然象征是救赎嘛，那新耶路撒冷已经没有救赎的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不需要有银子了，只有珍珠。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讲过好几次，讲到珍珠，说有一个富有的商人变卖所有的东西去买了一颗极贵的珍珠啊，这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所以珍珠是代表了什么呢？珍珠放在城门上，城门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上面又有一颗珍珠啊。容许我灵异解经了啊，这个珍珠应该是代表的教会，因为教会旧约的时代的十二个门徒，在旧约时代的十二个支派，包括这些古时候的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人物，他们当然有资格进这个新耶路撒冷生活嘛，对吧？这些摩西还有等等啊，这些以利亚这些人当然都是也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旧约时代的圣徒是可以进去的。那新约时代的圣徒怎么进去呢？当然就是在羔羊生命册上有名字的，教会中有名字的就可以进去嘛。所以珍珠、金子、宝石跟珍珠是有永恒的价值，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思想。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一生就思想我们是不是有圣灵的工作，是那个聪明的童女，主再来的时候可以点着一把灯到耶稣赴羔羊的婚宴，是吧？然后呢，我们是那个五千两银子的那个门徒，还在做了一点事的，做了这些事情还是被主所认可的，是吧？所以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然后我们在永恒里面呢，也是能够参与这个新圣城的建造。所以这里面我想我们就已经温习了这个火炼的试验将来的审判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彼得呢，最后就是彼得就讲到了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了。我们这个主题保彼得对当时的教会的勉励，万物的结局近了。我相信在第一世纪跟现在，第一世纪彼得、保罗他们都相信主再来的日子非常近的，约翰也是相信非常近的。约翰也以为
他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随时都要倒台了，我们就要得救了，对吧？所以当时的使徒们也都有一个想法，说主很快就要再来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世界的现象，我们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应该是更近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尤其像以色列的建国、恢复建国等等，有很多这个预言都正在实现中。所以彼得劝诫教会的人要过一个好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是彼得三点，不是张弟兄的三点，是彼得的三点。彼得三点怎么说的？第一，说对自己是怎么样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自己要做的事情是谨慎自守，这个英文叫 sober， 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地中海的人都喝很多酒的，所以呢，在那个你看没有，在那个在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里面，做长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醉酒，要警醒。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好像不喝水、喝酒喝得糊里糊涂的，是很正常的。但我们在中东去旅游的话，也知道哦，这些人中午就喝很多酒，要睡午觉，睡到下午四点才去上班的，你知道吗？他们日子很好过的，所以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第一个事情要警醒自守，脑筋要清楚啊，不要糊里糊涂的，不要喝醉酒啊。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是讲到自己。那么在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呢，是切实相爱，切实相爱是真的相爱啊，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可是这里面我们要分辨啊，这个平常我们在教会生活中的罪，都是我们言语上得罪人啦，我们做很多事情，不包括犯了国法，犯了国法的罪是我们不能遮盖的，对不对？犯了国法的罪是国家要起诉的，国家要抓人的，对吧？所以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很多一些事情是犯了国家的法律，那弟兄姐妹的爱也遮掩不了，因为那个是有法律去制裁的啊。所以可是我们彼此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平常的生活中是要能够互相款待，要彼此要能够 kind， 能够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赐嘛，要能够对人要好一点，款待，不要专门找别人的麻烦，对不对？看每一个人，要看到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自己不行，而是说看一个人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嘛，不要只看到人家的短处嘛。我们常常的问题都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讲别人的短处，好像别人的长处都看不到。我们做工程师的人就有这个毛病啊。我们做工程师的人，人家就问我你的公司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会告诉人家我们什么东西做得不好，我们做得好的好像自己都忘记了。这是做工程师的跟做业务做市场的人相反啊，我们都常常喜欢讲自己做得不好。那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常常是这样，我们碰到一个弟兄姐妹，常常就只是想到他的短处，想不到他的长处啊，这就没有办法，这就不是互相款待，而且不发怨言，就是、不要讲东讲西，不要这个，都是最好是能够讲多讲一些赞美的话。不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得罪人啊，得罪人，然后大家就没有办法一起同工。那我们对神呢？对神是什么？对神是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啊，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吧，你不能说你没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啊。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做打扫，这不是下个月要清洁嘛？做打扫那也是能做得很好的，也是一个恩赐嘛。搬桌椅，这个打扫洗手间、打扫厨房、洗碗都是恩赐，每个人给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嘛。不是说只有站讲台这种，站讲台当然也是一个很可贵的恩赐。可是每一个这里面讲了，站讲台的人就要。 就要能够把真道讲出来，那么其他各种各样的恩赐都要彼此去服侍，要能够真的做事，不要做一个旁观者，要能够真的去做事，能够做一个神的好管家。这个就是我们，我想彼得这里就说了，这个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他也看到末日快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台前要做一个能够得到主所赞赏的一个人，这是我们大家要彼此勉励。感谢主，我讲了几分钟啊？看一看，哎，还到12分钟，还有12分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有2000年以前，彼得在他遇难之前的前几年，写给弟兄姐妹的这封信，告诉他们说，火炼的试验将要临到他们。感谢主，今天火焰的试炼也临到我们。我们主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祷告，能够彼此款待，不发怨言，也能够在一起能够忠心的侍奉，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好的管家。让我们虽然在今天这个时刻碰到这么艰难的环境，我们在外面有很多不好的名声，主啊，你都能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在这个末世能够为主你自己打那美好的仗。你做我们的领袖，我们跟着你来在这个地方，主啊，为你的真理来做一个征战，也能够让这个地方真再一次能够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